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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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哦。那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这次呢，由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呢，哇，推荐了我们的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也是耿美惠哦，我们的耿设计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授。那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听到的声音，你会觉得他很特别，因为声音就很像小朋友一样，然后又搭上瑶瑶，就真的一个就是一个欢乐的时间。好，当然他自己除了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外，也是我们景观学会的副理事长。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就是从儿童友善城市到游戏地景，让我们的空间会说话之外呢，让我们的使用者呢快乐生活，就像我们在空中一样陪伴大家，用很快乐的声音呢陪伴大家。所以使用者导向跟人本友善的景观设计思维，让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正式的进入我们的城市跟生活的美学哦。那么这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美惠姐姐，也是我们的这个耿理事长哦，耿副理事长，还也是我们的这个教授，也是我们的老师。好，简单来讲，我们就叫耿老师好了。我们先让耿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
我是耿美惠，
是当然呢。今天呢，听到他声音就知道了哦，可能会跟瑶一样在空中很吵，就是要吵大家不能睡。然后呢，让大家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这个很美学的对谈中呢，我们就要来用很快乐的方式，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从儿童友善城市到游戏地景，让我们的空间会说话之外，也让我们使用者可以很开心哦。所以我们很开心的地方是哪里？第一个想到公园、广场、街角绿地。所以呢，不只是这个风景，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延伸。那你会想到公园，就是我们要去公园带小朋友，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耿老师跟大家聊聊什么是使用者导向，又什么是人本友善哦，这两者是很重要吗？那又讲到了使用者是不是小朋友啊，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老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我们常听到使用者导向这个呢，好像是专有名词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啊？是，因为使用者导向，大家顾名思义就是使用者就是使用那个空间的人嘛。
嗯，
那我们特别是提到就是使用者导向，就是希望能够听听使用者。那所以说明白，就是不是只是自己去埋头做设计，而是用使用者的观点，然后从他的需求去想设计这样子。
是，而且我觉得啊，以前呢，我们对于公园的想法跟现在的小朋友认为的公园的认知好像也不大一样，每个年代的使用公园的方式也不同了，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我们现在少子化，那过去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
嗯，
那现在小朋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小朋友在活动上其实有很，我们希望他安静，可是他其实是静不下来，他是会蹦蹦跳跳的，可是这个其实他发展跟探索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的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可是我们很多大人不知道，那可是我们可以借由户外的空间，嗯，像这个根据小朋友他的特性去了解他的需求之后，为他去做一些符合他的这个年龄啊身体尺度的这个设计，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他发泄跟放电的空间这样。
嗯，是，而且呢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看到的公园使用空间啊越来越多元化的，好，这个亲子友善空间啦，好，还有这个所谓的宠物友善空间啦，宠物亲子啦，还有这个多元性的啦，好，你不要讲什么，像之前我们常看到很多的28公园、大安森林公园、青年公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从这个社区的小公园一直延伸到大公园，其实呢诶这个改来改去你会发现哦，它会针对地方的特性呢去改，对吧？
对，没错，因为我们以前呢，做公园常都是机关业主还有里长或社区代表说了算嘛，
嗯，
那我们常会三方面讨论一下就直接决定要怎么做了，可是其实每天真正在使用这个公园的都是我们现场的大家，对不对？就是小朋友或者是推婴儿车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散步的这些阿公阿嬷这样，
嗯，
所以我们才会主张使用者导向，就是把主角换成他们，从这些他们的角度来去思考事情。那所以刚刚提到这个青年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两个公园有设计儿童游戏场的改造，
嗯，
那我们当时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让小朋友是主角，那我们设计就是跟着小朋友走这样子。
嗯，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哦？我想也可以借由这个老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使用者导向了，那具体有一些哦，这个以及呢这演变过来的哦，有几件事情可能要让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更清楚了解了，请教一下老师了。
是，其实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现在大家终于发现，
嗯，
以前的公园应该是20几年前的一个游戏场公园都太安全了，
嗯，
但我们发现它都是比较多塑胶的游具，
对啊，因为怕我们受伤，
是，而且它地上都是那个软垫，
对啊，就是怕你受伤，还是怕受伤，嗯，
对对对，就是安全第一，可是它安全第一到会有点无聊，
嗯，
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罐头游具了，
嗯，
到处都长一样，所以它玩一下就会腻了，但是这样的游具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其实没有很大的帮助，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在当时大概2016年2017年有反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啊，还有后来的生障同盟，然后到现在的超越游戏，这些公民团体他们就都站出来会大声的呼吁哦，就是希望让孩子们有玩的权利，而且他们觉得除了玩之外，他们觉得玩要有挑战性这样，
嗯，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直接去问这些使用者是最准的，所以我们就办了儿童参与工作坊，嗯，然后跟孩子们一起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大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是，而且你看哦，以前我们的年代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爸爸妈妈带我们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溜滑梯啊、荡秋千啊。可是现在的游戏器材真的很多诶，这个而且可以延伸到哦，对于我们的这个骨骼生长啦、健康啦，针对不同年龄层都可以使用诶。所以是不是在设计师上面呢，你会发现你们用同理心去观察，然后再结合我们使用者，就变成说在设计上面就打造更多的一个有温度啦，应该是这样讲，是这样吗？
对，就是呵呵，没错，就是不是温度计那种温度，哦，是让人
心 hot OK
对对对，就是那个设计就会让人感觉有温度，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我们设计师一般我们大家认识的设计师是不是会比较好像会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嗯，
然后会比较有绝对性的一个设计的质感在上面，可是如果是没有从使用者角度来设计的话，就会比较不符合使用者需求。 那人就会减少，然后或者是甚至不好用。嗯，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放下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设计师的骄傲，然后就是去观察，嗯，就是观察这些小朋友，就是家长怎么去使用那些空间，怎么去玩那些空间，然后去同理他们的需求，
嗯，
然后并且再进一步去了解地方的故事，
嗯，
然后甚至他的这个款当场的环境有什么特色，都把设计放进去这样子，
哦，
然后这样才会有空间，然后甚至有生命力这样子。
嗯，不过刚才老师有提到人本友善哦，跟一般的景观设计好像很少会听到人本友善呢，欸，这个也是哦，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跟大家讲？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本街道，对啊，
是，
嗯，很少会把它用在这个街道又变成人本友善，不就是人本街道吗？大家就会有一个被大家有点误导的一个方向哦。不过没关系，今天呢带大家等长点知识哈，人本街道跟人本友善还是有差两个字。好，对，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了。嗯，
就是人本友善其实不只用在街道，它面向更广，
嗯，
它就是使用者导向的升级版，它可以更广泛的照顾到所有使用者，而且是那个友善的程度是让他是可以安心的，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关心玩耍的这些小朋友，而是关心所有来到这个空间的人。那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游戏场的时候有小孩在游戏区疯狂放电，然后呢陪他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他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可以坐着然后有遮阴凉爽的空间，或者是可以放包包啊，或者是停娃娃车的空间，
嗯，
那他可以坐在旁边舒服的看着孩子游戏，那这个就是一种友善的一个空间的设计这样子，
嗯，
也就是所谓的人本友善。
嗯，
那跟人本街道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可是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概念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既然有这样子，而且让大家有一个这个父母亲啦听众朋友可以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地方而去盖这个游戏场，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嗯，对，
而且游戏场跟这个公园又不大一样哦，而是一个活化，我就应该是把地方活化，变成是依照这个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希望每个公园呢都有它不同的故事性。好，这个等于是也有一种传承，然后到以后小朋友长大了，他还有一种回味感，对吧？
是，变成他过未来的回忆这样子。
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哦？譬如说哦，之前您在这边推动的，像桃园市有这个一区一旗舰型的这个游乐场这个计划，我觉得这也很有特别，很有意义。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因为桃园一区一旗舰的部分呢，其实是他从在三四年前哦，他就开始去思考。儿童游戏场应该是什么样貌，
嗯，
那因为桃园是台湾最年轻的城市，
对，
就是说它有非常多那个移居人口进来，那它有非常多年轻的爸爸妈妈，所以当时的市府团队他们就希望是不是能够为这些爸爸妈妈营造一个好的育儿环境，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从游戏场出发，然后并且呢他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带进这些每个公园，那可是他们就分析了整个桃园市的各个区行政区，然后去找出特色，然后邀请各界的设计师来参与进图，
嗯，
那我们就有发现一区一旗舰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旗舰，它所谓的一区一旗舰是一个区，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有特色的游戏场。
嗯，
那也就是说每一区的特色它可以不重复，但是它可以更多元，然后照顾到这个区域这样。
哦，等于是满足需求，对不对？
对，满足儿童的需求，而且它是并且它还提供了非常多多元样貌的游戏的空间，然后满足各种不同年龄甚至轮椅使用者都包含进去这样。
嗯，我觉得可以说哦，就是以这个一区一旗舰型的一个游乐场哦，打造这个的部分哦，这个刚开始你去接触的时候，你自己有吓一大跳吗？你的第一个概念跟观念跟想法，跟你所想的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我们在创造这个部分，因为可能大家很多人很多城市哦，或者是县市哦，他可能都不知道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而且还没听过。你可能讲说哦，一区一旗舰型游乐场，小米米店啊，你搞到公共领导后啊啦，对对对对，好，可能每个人第一次接触可能会有这个第一个观念啦，印象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由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哈，当然呢长知识一下哈，这个以后人家跟你讲的时候哈，就不要把它当做没知识也要听点尝试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老师了。嗯，
其实一区一旗舰是桃园所打出来的口号，那其实是源自于说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就有非常多社区啊，非常多民众都跳出来说我家附近的游戏场都要改造，都要有特色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公园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嘛，那如果每一个公园都要大改造，政府的经费也没那么多，那所以说他才会推出一个区，一个行政区，一个旗舰型游戏场，也就是说一个区至少要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游戏场，然后提供这个区域里面的民众一个很好的放电然后玩耍的空间。那么可是这每一个旗舰型它都有一个主要的概念跟理念，然后来让民众可以去体验，跟它的体验它的特色，不管是环境特色啦，或是游具形态啊，或者是它的游戏的方式这样子。那我们公司其实接触的这个桃园这个旗舰型游戏场，是接触到这个桃园中坜的光明公园。那当时我们就是把这个分龄分区这个概念带进去，也就是说，它光明公园其实它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公园，对，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公园，它里面其实有大树，有草地，然后它也有那个喷水池哦，它原本就有喷水池，那可是它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零碎空间，然后还有一个废弃的停车场，很特别吧？
对，这个我就你们看我这样啊，好，
是，它有一个废弃的停车场，原因是因为当地刚好紧邻着中坜夜市，非常大的一个夜市的区域，可是呢当地的民众非常重视那个邻里的那个宁静，然后邻里的那个安全度，所以他们就主张要废除那个停车场，因为那个停车场停车数量不多，可是常常因为夜市的关系，大家就是乱停车，或者是进进出出那个动线很繁忙，然后导致他们的社区安宁这样，所以他们就主张把它废除，因为附近也有非常多的地下停车场，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子而把这个停车场废除了，所以它就衍生出一个闲置的空间这样。
哦，这真的很难想象哎，对不对？花了多久时间呢、啊？自己去沟通啦，规划啦，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单纯呢、欸。因为你看，你还有多了一个那个废弃的地方，你要怎么去规划，怎么去说服？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欸。
是他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大概花了一年。然后施工也一年，
你总共两年啊？
对，哦、好，打两年是
哇，真的是厉害。而且呢，这个不是只有当地里民哦、邻里哦来去做沟通，因为你还有他还要说明会、设计图，对不对？业主也不是只是像以往我们以前以为业主就是只是邻里长，没有哦，现在业主还有这些住户啊，对不对？
是，我们还访谈了附近的民众嘛，还有就是我们还办了工作坊，除了跟小朋友一起办工作坊之外，我们还去访问了以前住在那个地方的村民，就是以前那里是一个眷村，然后我们就去访谈那个村长，然后还有在以前的牛肉面店的老板，然后还有跟小朋友一起办工作坊，然后就把大家的回忆跟梦想把它盖进这个公园里面这样子。
哇，真的应该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吓死大家，得满足大家的需求，然后两年后呢，呈现给大家的也是大家所想象中的吗？曾经有去探访过吗？
是，大家可能是想象中，应该是超乎他的想象
哦
的游戏场这样。
包含了里面有哪一些是小朋友最爱的，还有就是这些家有一宝哦，长者很喜欢在这边感受的，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让他们觉得惊奇的是那个水树游戏岛，就是有水可以清凉玩水的一个区域这样子。现在刚好很热嘛，所以每一次就是下午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很多人了。
嗯，哎，这真的让我吓一大跳哎。对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想没有想到，对吧？应该这么说吧。
对，对，因为那个水树游戏岛是目前台湾算是少数，就是有一个水的主题，然后又可以跟自然有一点点呼应，然后有点地形，然后又可以小朋友又可以互动的水的游戏空间这样。
大家如果说有来到桃园的光明公园，倒是可以真的去感受一下哦，去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呢有一个这个分享的空间，然后也可以提供好的环境给大家，那么也让自己的环境有更多的一个变化，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声音可以被听见。好，不是只有尖叫声，而是欢笑声，好不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想太多。好，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我们要先让耿老师呢先休息一下，然后也要先让这个耿老师也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这个耿美惠，也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副理事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一个新分享，这个是每周的一个新讯息哦。那么光合城市国际光环境设计与永续论坛，这是建筑专业长久以来引领台湾城市发展与美学风貌，而光环境呢更是彰显着建筑价值的重要元素。为了促进建筑与光环境设计的跨域交流，由社团法人台湾照明人协会将举办了光合城市国际光环境设计与永续论坛，诚挚的邀请会员跟会员先进朋友莅临参与，共同来探讨建筑与照明融合的未来愿景。而这一次的论坛特别邀请多位的国内外重量级的讲者，包含了面出勋这是日本知名的照明设计公司 LPA 设计人，也就是创办人，他的作品涵盖了东京车站、东京国际论坛大楼以及仙台媒体中心跟石川县立图书馆等等。另外一位是林志明先生，他是BPI 总裁，参与了自由女神像、还有国会大厦、吉隆坡双子星大楼、还有北京颐和园等全球超过5000件的设计案。另一位呢是杜雅丽女士，她也是新加坡新一代的照明设计师，还有另外一位是黄明威建筑师，也是黄明威建筑师与吉壤设计的主持人。另一位是吴忠勋先生，达观设计的主持人，跟朱文英女士，尹兆明设计的主持人，他们将与台湾的建筑师以及景观设计师、照明设计师共同分享国际经验，以及深入探讨光环境跟永续以及智慧的跨领域议题。那这次的活动呢，麻烦特别注意一下，也就是在我们的10月19号礼拜天，那么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在政大公器中心的国际议会厅，也就是大安区金华街187号2楼，它是需要报名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网址 就可以了。它有个活动报名网址，我们也贴在公告上面哦。这是由社团法人台湾照明人协会所举办的，欢迎大家多多的参与，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么以上节目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内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本事，我就是这个样子。